今日经文启示录第二十章一至三节七至十五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骗满了全城，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的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感谢神，我们今天要讲最重要的经文啊，所以请大家为我祷告。也我很高兴，你们终于有一位国语的同工啊，前亚洲传道，感谢主啊，所以为你们感恩啊。我刚刚来的时候在因为在41街。左路景路，我停了，我看超过五分钟，所以迟一点来，但是呢，来到这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感恩，因为你们越来人数越来越多，我就想到将来这里住满人的时候，这里就不够地方用了啊，所以你们的聚会要改在大礼堂啊，所以愿神大大的赐福给你们。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就是从神的终极审判来认识神。这个题目实在不容易啊，因为一直以来不是普通。很少讲这个题目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终极审判，就是今天很多人以为为什么神不处理世界上这么多麻烦的人，很多作恶的人，好像神睡觉不理他们，其实神一直容忍他们，盼望他们改变悔改过来，因为到有一天审判的时候来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没有办法逃过这个神的审判。所以让我们今天好好的来看，刚才我们已经念过这个经文，很多时候我们 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觉得神为什么不理会他们，不审判他们，其实是神在宽容人，他是爱，他愿意万人的救， 不愿意与一个人成人。然而神也是公义的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到这个终极审判的时候，神就无所遁隐啊。所以我们盼望这个时间迟一点来，让更多人悔改来归向神。但是呢，我们不能阻止神，因为神办事比我们更有智慧啊。所以请大家赶快把我们家里的人，把我们认识的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认识主。因为当神的时间一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办法再改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小要小心的地方。神对魔鬼这个假的三位一体的终极审判啊，就是呢，你知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神，圣父、圣子、圣灵。魔鬼也有假的三位一体，他的假的三位一体就是抵基督海中想来的兽，地中想来的兽。一个海中想来，一个地中想来，海里面想来的就是抵基督，地里面想来的这个兽就是抵圣灵啊。所以我们先讲解两个家伙啊，他是怎么样。但是这两个在没有被神处理之前呢，他们是怎么样？大家可以知道哈，在启示录第十三章，你有必可以记下来。在启示录第十三章，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就是讲到第一个兽，从海里面想来的兽，究竟是什么？这个兽就是抵基督，这个怪兽，哈。当他想来的时候，龙，这个龙就是魔鬼啊。因为在启示录二十章第二节就是说，神天使捉住了龙，就是魔鬼，又叫古蛇，又叫撒旦啊。这个古蛇就是古时引诱亚当夏娃吃禁果的那一条蛇，古蛇就是魔鬼啊。那么又叫龙，他是古蛇，又是魔鬼，也叫撒旦。那么现在先把海里面想来的兽，就是抵基督，我们讲这个。结果来的时候，想来的时候，魔鬼用龙来代替他，龙就是把能力赐给这个兽，所以这个抵基督很有大能，办事很厉害啊。就是这个魔鬼给他能力啊。他出来的时候，这个兽很特别，他的样子好像豹，但是他的脚是熊的脚，他的狮子的口，这个怪兽。魔鬼把能力都赐给他，给他大权柄，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这个兽。当然这个全地的人就是不信神的人，不信主的人，就跟随他。他们又拜魔鬼，又拜这个兽。这个兽在神面前，因为有魔鬼给他大能，他在迷惑很多人。还有他对神讲亵渎的话，亵渎我们的神。这里提到42个月，42个月就是讲到3年半， 一年十二个月，三年三十六，再加六个月就四十二个月。所以将来在末后的时候，这个前三年半后三年半就是四十二个月前，又四十二个月后面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龙，这个底基督得到魔鬼的能力的之后，他向神讲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亵渎主啊，还有他跟圣徒作战打仗，得胜，很多基督徒不够他打，因为他有鬼的能力。还有呢，他欺负各民、各方、各国所有的人，都要敬拜他。凡住在地上的人，他们不是他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人，就是不是属于神的人，都拜他。整个世界不信神的人都崇拜这个兽，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兽一出来的时候就是 做主角，大家都敬都尊敬他，拜他，跟随他，听从他啊。那么这个兽就是第一个兽啊，底基督。那么我就再讲第二个兽，就是地中想来的兽。那么地中想来的兽也是在十三章启示录第十三章，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那么这几节就是讲到这个假先知，也是叫底圣灵啊。我们相信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但是魔鬼他就是底魔鬼了啊，这个底神，还有底基督，还有底圣灵。底圣灵也是叫做假先知啊，都是虚假的，但是他有这个力量。那么当他看到第一个兽有这个能力，他出来的时候，他好像羊一样，羔羊一样，但是有角，很厉害啊，说话呢就像魔鬼，像龙。这个第二个兽就是地中想来的兽，就是敌圣灵，他讲话也是像龙一样，就是像魔鬼一样。龙也给他能力，他也可以像第一个兽一样有全能、有能力，来到有权柄啊，也能够行大的奇事。他可以在人的面前叫火从天降下来，你只知道他这个很厉害的啊，他有权柄迷惑地上所有不属于神的人。这个兽，两个兽，那么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原来他们的结局就是在启示录十九章二十节，十九章二十节，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捉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那这两个兽就在启示录十九章二十节讲到，两个兽要被扔在这个烧着的硫磺火湖里面。这个硫磺火湖里面都是以后所有魔鬼不信神的人最后的归宿，就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面。但是最先到硫磺火湖里面报道的就是这两只兽啊，这两只兽先到哪里报道，以后魔鬼来的时候他又欢迎他了，以后所有不信的人要到哪里的时候他也欢迎 啊，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两个兽最后的结局就是被印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面。根据我们要看魔鬼怎么样，神怎么处理他。魔鬼就是假的三位一体的终极审判。那么有两个审处理他，第一个 A 就是天使用大帘子把他捆绑一千年，并把他印在不是硫磺火湖，硫磺火湖是后来才去，现在他在这一千年里面他应在无底坑里面。那么你说无底坑他可以从下面走出来，但是神的大能他一千年都走不出来，你就明白神用他的 power 来管理他。虽然这个无底坑是没有底的，但是一千年魔鬼也不能从下面出来，就是神的全能把他捆绑。那么 当他在地上在这个无底坑里面一千年的时候，那你就明白前面两个兽已经被神处理，现在这个大鬼魔鬼头又被神放他在无底坑一千年，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一千年，魔鬼不在地上引诱人，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千年平安国，一千年。那么这个千年平安国，你知道，一千年，魔鬼不在，两只兽也不在。没有人搞扰我们，管理我们，所以你就知道在那个时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知道，在启示录二十章最后一章，二十章第四到第六节，这里就是提到基督徒与基督一起做王一千年。我们在这一千年里面我们是怎么样，啊，这里就是说在以赛亚书第十二章，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六到第十节就讲到在这个一千年里面的情况。圣经说豺狼与绵羊同居， 你就知道了豺狼跟羊可以睡在一起，豹子与山羊同卧，少壮的狮子与牛犊，并匪畜同群一起，狮子可以跟他们一起，小孩子牵引他们。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整个所有的动物都不好像牛好像羊一样，牛必与熊同吃，牛犊要小与小熊同饿，狮子必吃草，狮子吃草与牛一样，吃来的孩子必玩耍在危险的洞口。你知道小孩子 baby 的他可以在血的洞口里面玩耍，这个血 不咬他。在我的信山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应是耶和华的志士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所以你就知道在这个千年平安国的时候，小孩子跟狮子跟狼可以一起完全好像呢羊小羊一样，啊，很安全，啊，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千年平安国。这个千年平安国就是魔鬼被印在烧着的硫磺火，在这个无底坑里面一千年。在无底坑一千年的时候，魔鬼跟他的主机不再影响人的时候，管理人的时候，人就在安全底下，小孩子可以跟野兽一起，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特别的情况。那么有多久？有一千年。所以圣经说，他们要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在一千年里面，就是魔鬼先被印在无底坑里面，到一千年完以后，那你就知道这个就是 A 啊，有一千年。那么到一千年完以后呢，魔鬼再被释放。当他被释放的时候，再出来迷惑人。但是很快，神的大能就把他印在硫磺火湖里面。那么硫磺火湖就是两个兽已经在哪里欢迎他了，啊，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远。那你就明白这个次序是这样子：先是两个兽到这个烧着的硫磺火湖，然后魔鬼被放在这个无底坑一千年。在无底坑一千年的时候，基督与我们一同作王，就一千年。一千年以后，魔鬼再被释放，再迷惑人的时候，神就把魔鬼印在这个硫磺火湖里面，就是兽、假先知两个所在的地方。那你就知道魔鬼最后的终极的结局，就是魔鬼这个抵基督，这个假先知就是抵圣灵，都通通来到这个地方。那么现在我们继续看，神对不信主的人的终极审判就轮到人了。所以我很盼望大家，如果还没有归信主的人，我们要赶快接受耶稣做救主，因为到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神对不信主的人的终极审判是什么？这是百世大宝座的审判。这个百世大宝座的审判就是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那么这几节圣经就告诉我们，在百世大宝座审判的时候，在天上，圣经说有一个案卷，另外一边就是生命册，啊，我用现在的名字来讲你就明白，两座超级的大电脑，大的电脑，一座就是案卷，一卷就是生命册。那么当罪人来到神的面前，神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啊？那么他讲出来的时候，那么神就叫天使在这个生命册的大电脑里面按找他的名字，找来找去找不到，因为他不在这个电脑里面。那么神就叫另外一个天使找案卷的电脑，一按就有他的资料，从出生一直到死，完全都在这个电脑里面。生命册的电脑没有他的名，案卷的电脑有他的名，所以神就用案卷的电脑所讲出来，就是记载他每天做的一切的事情。最后怎么样？因为他没有名字在生命册上，所以圣经说他就要照着案卷所讲的、所记录的 受审判。他去哪里？他就去魔鬼两只兽所在的地方，就是去这个烧着的硫磺火湖里面。大家就明白这个，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啊。如果那个时候你看到我在天上，你说潘牧师啊，你来了，我听你讲道，我说对不起啊，现在不能讲给你听了，我已经讲完了连我们的传道都不行了，大家都走在上面了。除非我是假牧师，那么就糟糕啊，那么你就可以看到我，但是我也是在下面的。所以大家要明白，我们在神的面前清清楚楚，你真的信他，接受耶稣做救主，你要向他诚实的承认，不然的话将来一切都显明。所以你就知道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大百事大宝座，就是表示这个是公义的审判。在这个公义的审判里面，你一出来出现的时候，他就叫天使找你的名字，然后在这个生命册电脑里面按下去，按你的名字下去，找来找去找不到，因为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你说我去过很多次教会了，都没有办法。最要紧是你的心信主，你的心接受耶稣做救主。不然的话，你说我也有奉献啊，给兴旺爱堂啊，我也在教会里面有帮手啊，有做什么做什么，所有都没有用，因为你还没有真心悔改归信耶稣基督，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弟兄姊妹，在百事大宝座里面，这个两座电脑就是这样子，你就明白所有的人经过两座电脑，结果就显明有生命，生命册有名字，他就被主接去，没有的就留下来，留下来就在烧着被扔在火湖里面。这个就是这个硫磺火湖，就是这样子。我本来请教会替我打一个扣出来，就是666，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 ？666啊，这个666呢，就是在这个两个兽，这个第二个兽从地上想来的兽，后面就提到这个。那么这个 666， 这个圣经讲什么？圣经说，我在这里补充说，这个兽所有如果没有这个 666， 这个是专门管经济管钱的啊，因为说如果没有这个符号，不得做买卖，不得做买卖。所以今天所有你去公司买的食物都有这个符号，这个就是 666 啊。因为我们给教会他们，后来给他，所以他就没有这个。那么这个666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三条八，每一条都是两条。那么这三条八就是666， 那么这三个八圣经在启示录第十三章说，如果没有这个，就不得做买卖。这个第一个兽就是敌基督，他掌管军事战争的；第二个兽就掌管这个宗教的，但是这个兽也掌管经济。所以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你到铺店里面买什么东西都好，所有食物都有这个符号，这个符号就是 666， 这个符号就是如果没有这个， 你不得做买卖，就是你 要出产什么出产品，你要拿出来卖，你就要向政府登记，他就给你一个号码，这个号码就是 666 里面的一个号码。所有我像最近到一个老人家的家里，哇，他很多食物有的很小的，但是我告诉他每一个都有，每一个都有这个符号。所以你就知道在幕后的时候魔鬼管理得很严格，连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宗教、我们的军事都在他的手里。但是将来耶稣出来的时候马上改变过来，所以这个烧着的硫磺火湖，两个兽最后去哪个地方？魔鬼也去这个地方。所有人，当我们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什么叫不在生命册？就是不是信耶稣的人，我们都要跟他们一起下到这个硫磺火湖里面。在1912年4月14号半夜的时候，铁达尼游轮，他是第一次下水里过来，从欧洲到来美洲，他就因为撞冰山沉下去。这一条船里面有三个不同的窗，第一个是豪华窗，最贵的，有钱的人坐的；第二个是二等舱；第三个是最便宜的三等舱。但是当这个铁达尼遇害沉下去的时候，这个船公司把名单登出来，这个名单只有两个名单，一个是没有生命的死亡的沉下去的人，另外一个是获救的人的名单。我一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将来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也是有两个名单，一个是信主获救的，一个是不信主要沉下去，要到烧着的硫磺火湖里面。所以今天你可以决定你将来在流亡佛屋还是在天上，就是说我们在有生之年我们要做这个决定。你相信耶稣基督，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我恭喜你，你就能够与主一同在天上。但是如果你拒绝不愿意信耶稣的话呢，将来只有跟魔鬼、跟两只兽、跟其他不信的人到硫磺火湖里面永永远远在这个地方受苦。那个时候如果你看到你家里的人有的在天上，你叫他来救你，他也不能来，因为他不能再下来这个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还在生，我们还有生命，我们在这个地上，神还给我们有机会接受耶稣做救主，得到这个福分，能够与主一同得着这个恩典，与所有的基督徒一同蒙恩得救。所以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相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就是 不需要来到这个流亡火湖里面，反得永生，我们得到生命。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你 不单只为你自己感恩，你也为你认识的人祷告，求神拯救世上的人，求神帮助他。我这次到巴拿马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宣教士，他告诉我他的妹妹在温哥华患病 cancer 末后的末期，但是他是一个佛教徒，一起拜佛，他也是佛教里面的领袖，所以他这个大哥叫我，你可不可以替我去看他？我说可以，那么我就去，在这个圣坡医院后面的一个房子，我去看他。到他家里的时候，摆挂满很多佛教的旗。那么这个女子已经病到很快要离开世界，但是我们劝他信耶稣，他说我是。年轻的时候在香港，在天主教的学校念书，也听过耶稣，我也尊敬他。但是当我在温哥华，我认识佛教，我就发现佛教 的道理很高深，莫测高深。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今天你不是需要一个莫测高深的道理，你是需要得救，你是需要一个人能够救你，没有一个人可以救你，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了你，他来到这个世界，他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盼望你悔改归向他。他说我也很尊敬耶稣，还是不愿意。所以我就再跟他讲，我说我在牧会的时候，我教会有一位坏祭司，他在他的同事里面也有一位坏祭司是佛教徒，但是这个佛教徒的爸爸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很有钱，他就请和尚来为他的爸爸敲道，敲了很久，敲了以后，我们教会的弟兄就问他的同事，现在你爸爸到了哪里啊？啊，到了这个地方没有？他说他知道这个宇宙这么大，他说还没有到。那么这个我们的弟兄就问他，那么他现在在半天啊，糟糕了，你帮他一个人在半天怎么样？他说我要把我爸爸的骨灰带到香港，再请佛教的高僧来超度，盼望带他去西天极乐世界。到他回家，来加拿大回来的时候，我的信徒还不放过他，现在怎么样？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嘛？啊，这个同事说还没有啊，哇！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宇宙这么大，你怎么悄悄的带他去啊？所以他说，那么我们的信徒就说，那么糟糕啊，你的爸爸又不在地上， 又不在西方极乐世界，半天不知道他在哪里，没有人陪他。老舍说，连佛像都不会在哪里陪他。我就把这个告诉这个女子，我说，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的救法，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很可惜，他的哥哥知道他身体不好，跟着坐飞机来，但是还没有来到，还是在巴拿马来温哥华的半天半空的时候，他的妹妹已经离开世界，失去得救的机会。所以所有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朋友，不要迟延，赶快，因为我们不知道，第一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第二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知道。你以为我有没有病，没有病，没有都可以离开的。礼拜二我主持一个安息礼拜，一位太太是我们教会的信徒，她就在家里晕倒，一个人在家晕倒，没有人陪她，没有人知道，丈夫去做工，儿子儿女都不在家，后来她就死在家里，大家都很难过，因为好像又没有病又没有痛，无端端就晕下来就死了。所以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接受耶稣做救主，那么虽然有这个遭遇，我们还是得救。所以你记得帖撒里有三等窗，但是在遇难以后只有两个名单，一个就是得救的名单，一个就是沉下去的名单，死的名单。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我们就得到神的救赎，神的拯救，不然的话我们也是在被定罪的名单，下到这个流亡火湖里面的名单。求神帮助我们。所以这里最后结语就是说，请问你的名字在哪里？你的亲友的名字在哪里？在生命差还是在案卷？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乎你在哪里过永世。你在哪里过永世？愿主给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沉下去，我们都能够得到主的救赎。耶稣基督在2025年就来到这个世界，这个2025年就是纪念耶稣来过这个世界，到今天已经是2025年。他来做什么？他只是为你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拯救我们。所以他盼望我们真心悔改，接受他做救主，你就蒙恩，就得救。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主，我把每一位放在你的手中，如果还有人没有归信你，没有相信耶稣做他的救主的话，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你进到他的心里，让他接受你，让他悔改归向你，让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的救恩临到他，让他得到永生，不至灭亡。我把每一位放在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这个严肃的时间需要每一位自此决定 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你，是你自己决定。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听我们的祷告。在这个时候，我特别问，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一直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今天你听到以后，你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我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人？今天你愿意接受？你已经信主，不需要举手。你从来没有表达过的，今天愿意信主了，我请你举手。有没有？求神帮助我们。亲爱主，我把每一位放在你的手中，求你拯救，求你施恩，求你怜悯我们，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